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42期参考信息。12月16日，湖南书记专题调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于要落到实处的任务，在对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之后，就是从严惩处衙内腐败，持续深化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友牟利问题专项整治，注重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发现和防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早在2005年，《人民日报》就提醒衙内现象需引起关注。当时，中青报以公路巨贪毕玉玺的儿子毕波受审为由，揭秘十分严重的衙内腐败现象。典型代表还有河北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牧阳非法经商，江西检察院原检察长丁新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利，江苏苏州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江仁杰利用职权为儿子经商提供便利。人民日报说，今天出现这种在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衙内现象是一种悲哀。在封建时代，当官的是百姓的父母，子女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成为为非作歹的衙内不难理解。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而人民才是衣食父母，为官的尚且要尊敬父母，作为他们的子女怎么敢大肆捞钱欺压百姓呢？2020年中纪委全会指出，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子为官不正，带坏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终把老子拉下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配套报道中也提到，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通过儿子受贿3400多万，茅台集团袁仁国的妻子和儿女通过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2.3亿。去年湖南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若干措施，用湖湘精神教育引导激励领导干部涵养忠厚、廉政、勤俭、奋斗家风。关于政策出台背景，湖南官方表示，从近年来我省查处的案件看，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不正、家教不严，裙带腐败、衙内腐败问题尤为突出。从湖南通报的领导干部家风败坏典型案例和新华社湖南政风反腐关键词报道中，案例有长沙市政协原主席范小新纵容儿子打牌子承揽项目，与领导干部子女相互请托办事，搞衙内腐败，沉迷享乐，造成不良影响。还有省政府原参事王群在株洲、常德等地工作期间，为亲属牟利并伙同收受巨额贿赂，部分系安排其配偶儿子经手，其中收受外甥贿赂520多万。为此，湖南展开常态化专项整治，彻查严处违规经商办企业、打牌子、提篮子和领导干部子女互相请托办事等重点问题。在云南，杭州亚运三金得主王丽实名举报松茂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文向他索要150万比赛奖金，云南省体育局已展开调查。王丽2002年生，是松茂基地皮划艇队运动员。2023年7月入选国家龙舟队亚运会名单，10月参加杭州亚运会，帮助中国队连获3枚金牌，成为云南首位亚运三金得主。举报视频中，王丽说，回到基地后，基地负责人兼皮划艇队主教练范某文向他索要国家发放的比赛奖金150万。当时他已将银行卡交父母保管，没给这笔钱。范某文就当众指责他愚孝。王丽认为这件事导致自己遭到报复，在公开会议上被贬损为不知感恩，被恶意边缘化，禁止训练，而且在自己毫不知情时退役材料被擅自上报。王丽讲述，基地多名相关负责人轮番施压逼迫他离开，他恳求留下继续为国争光，范某文就向上级谎称他有伤病练不了，彻底断送他的参赛之路。长期遭受打压，他患上了重度抑郁，多次濒临崩溃。王丽今年找范某文沟通绩效问题被拒绝，对方说，你们的饭碗是我给的，工资是我发的，退役安置由我决定，我能给你们一切，也能收回一切。王丽反映称，队内充斥着辱骂与体罚，有队员头部被重创致缝针，因未写日记队员被罚跪，照片被发至家长群。他认为范某文滥用职权欺压运动员，存在作风问题，玷污体育精神和组织形象，恳请上级部门彻查。目前云南体育局宣布成立调查组全面调查，云南体育局竞技体育处也表示，确实有王丽的退役申请材料，但还没完成审批。体育界长期存在论资排辈、家长制、管理简单粗暴的问题， 教练打运动员一度司空见惯，尤其是重竞技、田径等项目，打出国际丑闻，引爆全国风波的，早年有马俊仁与王军霞师徒的恩恩怨怨，后来还有田径教练王德显被曝侵吞队员工资奖金、毒打队员。他管教弟子的工具很多，秒表带、三角带、皮带，甚至还有电棍。2011年，13名国青男篮队员因为不堪教练的侮辱和打骂，集体签名要求罢黜国青主帅、昔日八一男篮和中国男篮功勋老臣范冰。2017年，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看望国家羽毛球队，表示国家队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教练员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垂范，要根本改变以往家长制、一言堂的管理模式。献血年龄要放宽了，献血间隔要缩短了。国家卫健委17日公布献血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献血法实施27年来首次重大修改。主要修订内容是科学调整献血者年龄和间隔，从提倡18至55周岁修订为提倡18至65周岁的公民在符合健康要求的情况下自愿献血。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全血不得超过400毫升，两次采集全血间隔期从不少于6个月修订为不少于90天。卫健委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健康状况显著提高，对献血者年龄和采血间隔进行科学调整，主要是基于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国内实践验证以及国际通行做法考虑。征求意见稿要求每个县市区至少设置一个固定献血屋，人口较多和用血需求较大的应酌情增设，各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应建立稀有血型献血者数据库，制定应急调配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稀有血型献血者可以快速响应，保障患者临床用血需求。还进一步完善献血者保障与激励机制，有获得表彰奖励权利，享有补贴和休整的权利，便捷就医的权利，献血者及近亲属用血费用减免和优先用血的权利。我国血液采集有2种用途，一是采集血液，也就是献血，主要用于临床病人输注，适用献血法，血站由政府设立；二是采集血浆，也就是献血浆，供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血液制品，适用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单采血浆站由血液制品企业创办。献血法也强调，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血站、医疗机构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近年来，官方也辟谣过我国无偿献血人数大降、无偿献血的血液用于血液制品出口等言论。献血浆会有一笔营养费或误工费，旨在鼓励人们自愿献浆，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却成了一条涉及未成年人甚至吸毒者的怪异利益链条。今年年初，中美赛博对账，两国穷人卖血的现象就引发过关注。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23年，我国总体采浆量约12079吨，占全球的18%。2018至2023年，年复合增长率14%。去年，山西19岁少年8个月卖血16次猝死，曾引发广泛关注。后来，山西还有血浆站推出学生限时捐血浆，满4次或以上，可额外获得200元人民币助学补助，引起广泛关注。北京首起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宠物中毒案日前宣判，被告人在小区公共区域投放含有灭鼠药的鸡骨碎肉，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刑4年，当庭表示上诉。2022年9月14日，北京某小区内11只宠物狗和2只流浪猫出现中毒症状，最后9只狗、2只猫死亡。同小区65岁居民张某华被警方认定为涉嫌投毒者。2023年1月，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立案受理。10月一审开庭之后，审理期限延期9次。判决书认定，张某华因犬只向其电动三轮车撒尿等情况心生不满，于是将含有氟乙酸盐的灭鼠药与煮熟切碎的鸡脖混合后，投放到快递柜附近。律师解释，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关键在于行为本身对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险性，罪名成立并不以造成具体危害后果为前提，只要行为人故意将危险物质投放到公共场所，就满足构成要件。本案定罪重点不在于毒死多少只动物，而在于剧毒物质被投放到开放的公共空间，危害对象不可预判也无法控制，行为人对可能造成的后果处于放任甚至故意状态。本案能够进入刑事程序，与被害宠物主人李女士的坚持密切相关。事发后至今3年，她辞去工作，自学法律，全力投入追责。其实各地针对宠物的投毒事件不少，但进入刑事程序的极为有限。这类案件难办，优先级低。宠物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被视为财物，本身经济价值不高，立案环节就容易受阻。再加上破案率、结案率等压力，基层办案人员倾向建议当事人私下协商或民事诉讼解决。 此外，还有取证难的障碍，以及部分年轻投毒者会选择对人体危害相对较小，但对宠物致命的物质规避更严重的刑责，因此最终进入刑事程序的被告人年龄普遍偏大。行业报告数据，我国养宠家庭超过1亿户，宠物猫狗数量达到1.2亿，是4岁以下幼儿人数的2倍。因此，一方面是养宠家庭和爱护动物人士呼吁尊重动物权益，另一方面则有市民要求管理不文明的养宠行为。本案判决书也提到，近年来因为犬只饲养引发的矛盾纠纷呈增长态势，人与犬的冲突折射出人与人的矛盾。面对矛盾纠纷，需要用理性方式表达意见，通过法治途径解决，绝不能采取触及法律红线的极端方式。每一个犬只饲养人都有文明养犬的义务和责任，但个别群众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并非投毒者虐待动物或者实施极端行为的理由。连日来，河南鲁山县一名28岁女教师魏某某在婚礼当天跳楼自杀的消息引发持续关注与讨论。魏某某似乎是带着绝望离开的，她生前发布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她说自己被父母催婚7年，期间多次抗争但无效。遗言中她分别提到以死相逼都必须要结婚的父母，指责不孝的亲戚，蹬鼻子上脸只会气人的对象。据悉，魏某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已婚，弟弟尚未成家。魏某某历史学专业毕业，2022年以历史岗位笔试成绩第一、综合成绩第一的成绩被鲁山一高聘为历史教师。鲁山一高是河南省示范性高中中国县域百强中学，此前他在一所与鲁山一高联合创办的民办高中任职2年。同事和学生普遍反映魏某某性格温柔随和，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与他在学校中的形象形成反差的是围绕其家庭和感情生活的多种猜测。魏某某与未婚夫的合照中，他几乎面无表情，跟学生眼中的他截然两样。魏某某在朋友圈中提到，以死相逼都要结婚的父母，所以我结婚了，我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这些内容被网民解读为其离世和被逼婚有关。知情者透露，魏某某在婚礼前一天还发过一个取消婚礼的通知，但由于父母不同意，不愿退还彩礼，婚礼还是照常举行。12月10日婚礼举办当天，他还和父母吵了一架，之后就坐上婚车去往婆家的婚房。男方以为他是真的想通了，他在新房以换衣服的名义支开所有人，发完朋友圈后一跃而下。朋友圈除了陈述自己被催婚，还嘱托朋友把我的骨灰扬了吧。魏某某坠楼当日，娘家和婆家双方都不愿认领遗体。该小区是新楼盘，魏某某坠入一楼业主院内还在装修阶段。事发后，一楼业主不愿再要自己的房子，也不让移走尸体，要讨个说法。而女方家人认为已经嫁出去，应由新郎负责，新郎则认为还没娶到，应该女方负责。在父母和亲戚眼中，她的价值似乎只有听话结婚。也有网民讨论她为何不逃离，但如果从小在听话的枷锁中长大，想要逃离做自己也没那么容易。离婚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武汉武昌区法院近期开出一份夫妻感情修复通知书引发关注。法院表示，年轻夫妻常因家庭琐事及生活习惯等问题产生分歧，属于婚姻中的正常现象，婚姻需要双方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当感情出现裂痕，婚姻陷入危机时，应当主动换位思考，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关爱，共同努力挽救，勿轻言放弃婚姻和家庭，共同缔造美好未来。为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本院对本次离婚诉请不予准许。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再次起诉的，我院不予受理。请双方珍视婚姻关系，积极沟通，用智慧和真爱化解矛盾，用理智和温情解决问题。法院表示，是根据民法典以及最高法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为进一步实现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等改革目标特作出的通知。2018年7月，最高法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出台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而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仅适用于协议离婚，诉讼离婚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此前有多名律师表示，法院无权在诉讼离婚程序中增加离婚冷静期，涉嫌违反立法法和民事诉讼法。简单搜了一圈，在诉讼离婚中增加冷静期的做法越来越多。 2019年5月，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法院发出首份感情冷静修复期通知书，给予当事双方2个月的冷静期，期间不得提出离婚。2020年4月，封面新闻报道，四川阆中法院保宁法庭已经发出11份离婚修复期通知书，限令双方当事人冷静6个月，在此期间原则上不得提出离婚事宜，修复期对双方都有法律效力，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2022年5月，宁夏海原县法院发出首份情感修复期通知书，给予双方6个月的感情修复期，告知双方冷静思考，相互理解包容，珍惜情感，挽救婚姻。去年底，陕西商洛商州区一名长期被家暴女子决定起诉离婚，却收到法院的离婚冷静期通知书，要求冷静45天。商州区法院自2023年7月开始给起诉离婚设置45天冷静期，并表示现在案件特别多，收到案件之后不会第一时间开庭，先做调解。今年9月，安徽临泉法院推出婚姻关系修复建议书，上个月湖北安陆法院也发出首份婚姻关系修复建议书，不知这些通知书最后有没有用。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